好，那么下午呢我们就要开始了。那么上午我们主要讲的是六道轮回当中的这个地狱之苦，讲得非常的细致，应该说是在一个这么短的论文当中如此详细的讲这个地狱的苦啊，各种各样的苦啊，是非常非常罕见的。因为一般来说的话，根据这个论的长和短呢，它就会有一些叙述的方式呢，它还是有广略的。像这样的这个地狱的苦讲那么细的呢很少。那么现在我们就讲畜生，因为它这个里边啊有一个问题，就是一般来说顺序的问题上啊，最苦，然后比它稍微差一点，再比它差一点。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先是地狱的苦，然后呢就是恶鬼的苦，最后呢痛苦应该说是三个区当中最轻的，应该是畜生的苦。但是呢为什么地狱之后放着那个畜生呢？因为畜生是非常愚昧的，恶鬼呢非常的痛苦，但是呢有的恶鬼呢是智慧是非常迷润的。比如说一些鬼神啊类的当中，我们所谓的鬼神，你知道什么叫鬼神吗？神呢是指的是天，鬼指的是恶鬼。所以说呢这个鬼当中呢有的鬼还是很聪明，而且呢还是有的鬼界呢修行佛法还是有的。所以说呢他跟那个畜生相比呢智慧更加殊胜一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话呢，最痛苦者是地狱，然后就是畜生，然后就是最轻的应该是恶鬼，大概是这样。所以说这是排列方式有两种。而我们这里呢就是按照这个恶鬼之后是畜生的这种方式来去拍的。所以说呢这是现在思维这个畜生的苦。等着一今年呢有色把的地动作等着那做吧，现在给我不完弄了呢。记了几次现在的那没色多和现在没色保我，大概是这两个。就是祸辱旁生去，杀福苦很轻，远离于济善更福比坚信。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一旦堕入了这个畜生当中，一旦这个受生于畜生当中之后呢，他的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呢？杀福以及苦很轻，是被杀呀，被俘啊，或者被鞭挞呀等等啊，这样的或者被用啊等等的，这样的这个畜生的痛苦是非常多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他能够彻底脱离轮回苦的，这时候能够得到永久安乐涅槃果位的这种智慧非常缺乏。也就是说缺少的那么几笔写照的照，就是能够辨别佛法或者善恶的这种智慧缺乏之故，这个是非常痛苦的。要获得解脱的最根本是什么呢？能够得到见道。见道呢它就是脱离轮回苦的根本。昨天我说过见道是什么意思，对吧？了知一切人我和法我的空性的真实意，不单单是从道理上明白，也不单单是从修所得的禅定当中明白，更主要的是什么呢？从这个修行的这个体验的角度啊，从这个应该说是瑜伽限量的角度，瑜伽限量的角度能够现证空性。那为什么要证的话要现证呢？比量所证和限量所证有什么区别呢？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问题，在这儿稍微复杂一点。首先呢，为什么印度有那么多的各种各样的外道或者教派，也包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对这个万事万物的认识观不同呢？之所以对外在的万事万物观的认识的不同，是因为认识这个万事万物的方法的问题是承认的有所不同的。所以呢它就是出现了很多啊这个认识的这个内容有所不同。打个比方说，包括我们马克思哲学，或者包括我们现在的很多流派的哲学，他为什么不承认前世或者后世呢？他真的看到了没有前世或者后世了吗？他看到了没有因果了吗？不是。他为什么不承认呢？ 他不承认有他的道理，为什么呢？他没有能够探查这个的工具。为什么呢？因为要探查这个的话，很显然眼睛是看不见，对吧？眼睛是限量，它是看不见的，耳朵是肯定是听不见的，对吧？鼻子是肯定是闻不到的，舌头是肯定是尝试不到的，身体呢肯定是触摸不到前世或者后世或者因果的，这个是没办法直接的，因为它不是这个根限量所能知的。第二呢，意限量呢没办法直接所能知。那么瑜伽限量呢，干脆就不承认，他是不承认这个瑜伽限量的大尊。自证量呢，那除了唯识宗之外，连中观都不承认。所以说呢，然后呢，比量呢，他更不承认了。那么刚才所说的是什么呢？直接自己的意识，经过自己的这个接触外在的这个渠道来直接了知的。比如说我看到了它的外面是黄色的，里面是白色的，为什么？因为我的眼线量直接接触到，这是最真实的东西。当然了，这种真实的东西有时候也会有错乱的现象，比如说得到这个癌症的人看到那个雪山是蓝色的呀，得到丹南阳的人看到了这个雪山是黄色的呀，也会出现这个偏差。但是它是最牢靠的东西，叫限量，限量。那么这个问题上呢，无论是科学也好，很多的这个哲学也好，包括佛教在内的，他们都承认，这个认识观的第一个肯定是这个限量，就直接接触，这是这里。但是第二呢，打个比方说，很多的学派他是不承认比量是量，但是他在用，可是他不承认。打个比方是什么呢？通过在那边冒烟，我判定这个地方有火，他是不承认这个东西，这叫比量。那因为我没看到啊，我没看到，他就不承认。可是他为什么说用呢？比如说我量那个血压，发现了多少个字儿，就是80到120，很显然我根本没有看到我的血压多少，我只不过看到了以前临床的时候那些血压太低的和高的那些呢，做了一个综合的数据的这个统计以后呢，今天我这儿绑着然后出现的这个数据来判断大致上我的这个血压就可能高了或者低了，实际上我并没有看到我的血压高了或者低了，但是呢，这个它就叫比量。那么任何一个科学你要是不用这个比量的寸步难行，可是他又不承认，或者他起码明面上不承认这种比量。因为一旦承认了这个比量之后，它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说他就一旦承认了比量，他不得不承认前世和后世，不得不承认呢善恶的因果。为什么呢？善恶因果也好，前世与后世也好，四圣谛也好，这绝大多数是证明的方式。对凡夫人而言，证明的最主要的渠道就是比量，比量。好，这样一来呢，佛教和这个包括马哲也好，包括很多学派就产生了一个不同的问题。佛教呢干脆就名正言顺的承认有比量的存在，而且呢也承认比量的准确性，但是呢其他只承认限量。但是呢佛教和这个外道还是有个区别，外道里面比如说造物主的这种思想，比如说上帝创造了这个人类啊之类的这种思想之间又有个偏差。什么偏差呢？他承认一个叫圣言量，纯粹的圣言量。佛教名义上承认圣言量，但实质上呢，佛教所谓的圣言量是有很多很多前提的。比如说我先证明这个人是绝对不会说假话的，然后要这个确认这个人是绝对是这个居量的人，他绝对能够了知一切，然后我才能够确定这个人说的话是对的啊。那么首先我承认这个人是绝不会说谎，第二这个人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个本身是有很高的前提条件的。外道是不需要这个，只要是上帝说了那就算。那么为什么万物是这个上帝所造呢？那是圣经里面说的，或者上帝所说，我不可以质疑。这样一来呢，他造物主的这个思想自然就出来了。为什么呢？这就变成了特殊公民了，上帝变成了特殊公民，对他来说知不知道啊，这些不允许研究， 只能服从他所说的。但佛教没有这个，佛教没有一个无条件接受的或者无条件承认的。正因为如此呢，你说的话要是我让我承认正确的话，首先第一我必须保证你不会说谎，
让我能够我证明得了你是不会说谎。第二，我必须证明你是无所不能的。唯有如此，在这样的前提下，我无所不知的，唯有这样的前提下，我才能承认你是巨量的师傅，这是很麻烦的问题。所以说呢，这就是因为这样呢，佛教就不承认万物的造物主啊之类的思想。为什么呢？基础没了。为什么呢？你随便说了，你造了，那我是不能承认。你必须要证明怎么造的，对吧？有什么依据啊？只要你没有依据的，这样一来呢，又出现了一个问题，是吧？就相当于佛教呢是不偏不倚，我承认比量的存在，但是我也承认限量的存在，所以呢不像只承认限量的那种那么极端，干脆就什么都不承认，前世后世啊之类的，凡是一切不可直接接触的东西都不承认，也不是。但是呢，我也并不是无条件的承认，我要承认这个比量是精确的话，那我有很多很多前提条件的。那么这样一来呢，它就是按照我们中国人说法叫中庸，对吧？就是不偏不倚。正因为如此，佛教就它能够承认这个前世与后世啊之类的。所以呢，我刚才所说的这个限量的认识，那既然你承认这个比量，那为什么限量的认识那么重要呢？比量的认识我承认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不承认你真正的体会到了。打个比方说，一个人动过骨头手术的人能够体会得到正在被骨头断掉的人有多么的痛，或者呢他是能够体会到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有真正的亲身体会，之前有过。没有断过骨头的人呢，通过他的这个流汗啊之类的，他的这个喊叫啊之类的，他能够大概猜得出来一二，他肯定是有痛苦的，但他起码不会有切身的体会。为什么呢？他这个东西是比量，不是限量，对吧？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以这种方式，就所以说呢，佛教里面提到什么限量是第一，一切比量的基础是限量，这样的一个思想，这是很重要。所以说呢，了知诸法体系的空性，必须要自身的这个瑜伽限量能够直接看到，这很重要。唯有如此，才算是真正的知道了。那叫见道，就是自量道、加行道、见道，这个见道。那么呢，这个里面能这个机灭的，这个里面就是说这个远离于机善，对吧？这个所谓的机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能够得到永久安乐涅槃的这个因的这样的善。那么这个善是什么善呢？见道以上的善。见道以上的善就是通了，就是见道以上的善，就是了知现真空性人我法我的人善。这样一来呢，他就是对于出生而言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智慧。所以说呢这个就不行了。所以呢有互相但是啊，互相被杀呀，互相被这个日用啊等等，有很多痛苦。这是大概是这个总体上来讲这个畜生的苦。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这个详细的了。卡进姆第八道六八道哈到八比七的七万节我们言到多巴拉巴道加到的第八名的第八拉巴道等于加到加进地边到底过死什么意思呢？有的畜生呢被俘遭受种种苦恼，是为什么呢？为了求珠。什么叫求珠啊？求珍珠。你看那个珍珠的那个动物就叫什么海贝是吧？蚌这个里面呢，他为什么要杀这个？因为他这个里面为了求那个珍珠，由此他就要无故的遭受很多痛苦，对吧？第二呢，求这个里面说的是尾巴是吧？尾巴，但是藏文里面很有意思，说的是为了毛，类似于羊啊之类的，就狐狸啊之类的啊，狐狸啊、羊啊之类，那就是为了皮毛，就是被杀，对吧？但这个里面说是尾巴啊，为了尾巴，你看狐狸啊之类的，这可能就是也是有为了尾巴，因为古代的时候很重视那个狐狸的尾巴。我知道我们藏人呢，是古代的时候以前的时候都是狐狸的那个尾巴，那很重视的。第三呢，为了骨头，这个里面好像没有骨头这个说法吧，对吧？没有骨头这个说法，但 但是呢，还有有的呢，就是为了肉，为了吃它的肉，比如说被猎杀的很多这个盘羊啊，这些东西或者绵羊啊之类，全都是为了这个杀牛啊之类，都是为了肉而杀的。还有呢，为了皮，看到没有？为了皮。再呢，藏汉文里面说了，藏文里面没说，就是角，比如说鹿角啊之类，对吧？为了鹿角啊之类，就杀鹿啊之类，对吧？以此类推。很显然呢，这个翻译里边好像是有点随意性，对吧？易经翻译成汉文的时候，似乎汉人比较感兴趣的什么珍珠啦、尾巴啦、牛角啦，然后呢就是皮啦之类的为比喻的。藏文里面的这个应该是比较精确的，这个里面说的是珍珠啦、毛啦，然后呢骨头啦、肉啦、皮啦之类的，对吧？啊，这是藏文里面直接出现的。我面前的有的这个众生啊，毫无自由的，被强迫的就是无明。这些其他众生呢，一个呢就是追是怎么做？追骈，这肯定是用鞭子打的，对吧？用追，用鞭子，用钩，又啄，还有用钉子，大概是。还有呢就是塔牌，对吧？通过塔，通过牌等等，或者呢骑，被他人骑等等等等。可是藏文里面还是真不太一样，不一个呢选比过县门多，就是说是他牌用，他藏文里面说的是用拿来用，但并没有说骑马的这个骑啊之类的，藏文里面是没有出现的。这个呢就是稍微有一点不同，就是藏文和汉文有点不同。我为什么说藏文是比较精确的呢？因为梵文的这个解释里面，注解里面就说到了珍珠，说到了毛，说到了骨头，就比如说大象之类的就骨头，然后说到了为了肉说到了为了皮，就是没有任何自由的就被打，或者呢就是这个多巴是要的教育等人都的，你本意就是什么是多巴人都啊，那光个多比选比的人多啊，汉文里面的这个起大概是多巴这个来的，所以说呢，用这个手来去用或者等等，用铁钩啊等等等等方式来就钩等等，就是大象啊之类铁钩了不是钩的吗？然后呢就是用锁呀之类的把它锁住等等等等，就是这些是畜生的这个痛苦的大致的详细的内容。这些内容呢，我们大概说的是畜生的这个痛苦的基本的类别，不过有一些问题。刚才我们讲地狱的时候很多苦啊，其实除了时间长短的角度来说，地狱的可能痛苦猛烈一些之外呢，畜生界刚才在地狱的时候所说到的所有的痛苦里面，绝大多数畜生里面遭受的也能看得到的，对吧？所以说呢，这些也会有。第三个呢，一大基督呢是第三个呢，就是恶鬼的痛苦。这个恶鬼的痛苦呢，一大呢人都别碰王因借比个等下将家门去把死啊，这更长着阿当基本借把现在们在等差了，受鬼望不随，无敌苦长临，饥渴及冷热，困不苦恒侵。这什么意思呢？在恶鬼当中啊，首先呢，他所希望的东西，比如说吃的喝的等等啊，就是得不到，这个是对他来说是最大的一个问题，由此而引发的这个没有间断的这样的很多很多的痛苦，经常是面临着这个难以忍受的这个痛苦呢，经常面临着。尤其是其中啊，饥就是饥饿，渴就是喝不到这个喝的东西，就是水啊之类的，饥渴以及冷和热。虽然这恶鬼的众生的这个冷和热呀，不像地狱的热地狱和冷地狱那么艰苦，但是也有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说呢，这个恶鬼这个地方一冷起来呢，就是特别特别的冷，简直是过分的冷；一热起来，它过分的热等等。然后呢，有种种恐怖所困扰等等。总而言之呢，有无穷无尽的痛苦。这是总体上说恶鬼的痛苦。恶鬼的痛苦是饥渴冷热，对吧？被杀、被追赶等等的这个恐怖，那大概是这些。那么现在呢， 说到这个俄鬼的细节的痛苦，卡基看了靠近密宗了，多里德宗你这边你是密宗济南的保安就是讲参与他的两把马叫多是这个俄鬼当中啊，他就大致开始分成为三种啊，三公了南个地方有吧，三公了西地方有，三公明了地方有吧，所什么意思呢？就是与仪式有外障，与仪式与仪式有内障，为银饰有障等等。那么与银饰有外障是什么意思呢？虽然你能看到非常可口美味的吃的东西，可是你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有非常厉害的护法等等守护着，你根本就是接近不了，或者呢有特别好的这个清凉的水，或者这个非常清凉的这个树，或者呢就是非好的这些地方，俄鬼一到那儿突然间变成了一个荒漠，就是无人烟荒漠，或者呢就变成了这个沙滩，或者呢被烧焦的这样的一些东西。总而言之呢，他就想得不到他想得到的任何东西，只有银饰外障。银饰内障呢，就是说第一呢，因为他的这个喉咙特别细，就像一个针管一样，但是肚子呢就是大如山，你看到没有，口小如针孔，对吧，口呢小如针孔，但呢腹大等山丘，就是肚子啊就像山丘一样那么大。然后呢就是你吃了多少到了之后，这个肚子里面的时候早就干了，它就没有了，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脖子有很多个这个结，由此进不去。还有一种呢，吃完了之后就燃烧火，熊熊燃烧的火把整个食物啊就被烧了，然后呢鼻孔和这个口里面出来了这个火焰等等等等，也遭受很多痛苦，以此类推吧，就是有很多的这个痛苦。总而言之呢，由鸡所缠的痛苦无与伦比之故呢，就算是粪便也不好找，不要说是好的东西，即使是粪便也不好找。比如说据说啊，就是舍利弗和蒙杰莲两个呢，他们两个在佛在的时候呢，据说是专门到了这个俄鬼界去看通过神通啊去看。看的时候呢，据说看到了一个这个俄鬼的女，她养着500个孩子。结果呢就是这个特别特别的这个瘦，而且呢他的身体啊就是只有骨头和这个皮所包的，相当于非洲的人一样。现在不是有南非啊那些地方特别糟糕的地方，不是有这样的吗？这个关节都是特别粗，然后呢就是鸡蛋特别细，肚子特别大，然后对吧，头大大的，身体要长得不高等等，对吧，有很多就类似于这样一样。然后呢他就说，你是南瞻部洲来的吗？说是我的这个男人啊去了南瞻部洲12年了，我们现在饥渴的要命，你要是回到这个南瞻部洲，你一定要跟他们说啊就带点吃的东西来。他去找吃的去了，结果他回来之后啊，他就做那个多玛贡的时候，这个水路多玛贡的时候呢正好他就这个人说了我的这个男人有什么特点或者瞎子啊什么什么东西，他就是有什么特点。结果他施舍这些俄鬼的时候啊，果真有这么一个人，问他你是不是在俄鬼界有这样的妻子，他说有。那你为什么不回去跟他拿点东西去啊？他说他只是找到了一个比丘啊扔下来的一个然后回向了的一个鼻涕，这个手抓着舍不得吃，想带着家里，把这个手爪子啊这个都从这儿出来了，一扎开的时候已经都干了。尽管如此，那他也是人家这个施舍，就是做回向，所以他才得的。没有回向呢，他根本就是没有能力获得。即便他就在银饰的周围走，他也看不见这个东西。所以说，我们做烧香供啊，做那个水炉供啊，这些啊，就是能够让这个俄鬼啊能获得银饰啊，这是功德很大的原因是在这儿。所以说呢，依次量以这样的类推，还有的呢就是腿啊，身体特别大，四肢啊特别，或者呢手脚啊是特别细，所以说根本就抬不动，身体啊抬不动，挪动不了。有的呢就是腿啊就长在不该长的地方，然后呢它就变成了一种就是怪胎之类，它就行动很不方便等等。俄鬼里边有这样的很多乱七八糟，其实不仅仅是俄鬼，说实话特别贫穷的地方的人类啊也有这样的，特别贫穷的地方的这些这个人类啊，他挂
外面过眼的，我说瞎子啦、聋子啦，然后呢就是这个助根不全的呢，那特别特别多。所以说呢，他就是这样，因此这前世所造的各自的福报不同啊。所以说呢，即便是人当中也是有，何况说是这个恶鬼呢，对吧？
好，就这个。
所以说呢，即便是就是。随便认的那种粪便啊之类的都不好找，因为对他来说是业力所致。其实不仅仅是恶鬼，一旦爆发了这种业果的时候啊，连人都会出现这个问题。佛在的时候啊，有一个阿罗汉居然被饿死了。那阿罗汉饿死了，他不是没有痛苦了吗？这不是很荒唐吗？对吧？很荒唐，对吧？阿罗汉怎么会饿死呢？阿罗汉会饿死的。为什么呢？因为阿罗汉是断了苦的根源，这个业力造业恶业的根源它是断掉了，但是以前造过的恶业的虚流并没有完全断掉，还有余业。但一旦得到了无余涅槃之后，他就不再会有造受这样的苦的这个结果了。但是在有余涅槃之前，他仍然有这样的造受果报的。所以说呢，即便是这个阿罗汉当中啊，有的阿罗汉曾经造了这样的一些这个吝啬的苦呢，就是到哪里去化缘得不到，而且呢，很多这个他的一些同修者呢，化缘拿回来的时候，阴差阳错的他就是拿不到。最后他就是饿死了，但是他有什么好呢？他没有痛苦，他只是得不到，得不到之后呢，不管他有痛苦还是没有痛苦，他的这个肉体呀、啊、是养不了的，因为你这个肉体毕竟他不是阿罗汉，他只是他的心已经脱离了这个烦恼了而已，肉体还是用食物来养的嘛，这个是养不了，所以说他就圆寂了，但是他痛苦没有了。第二呢，阿罗汉最大特点，他不再重新投生了，所以说呢，这个是这样的。好。